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就这样播直播购物平台的共同创办人 Vincent 还有 Jerry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就这样播的经验。那我们一起欢迎 Vincent 还有 Jerry。
好，谢谢科威，谢谢一方。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Vincent， 那是就这样播的共同创办人。我的背景是我是台大资管毕业的，
对，
然后毕业前四年是在那个 Accenture Consulting Firm 开始我的职业的。然后后来因为机会加入联发科，在联发科的 CIO Office 大概历练了六年，中间历练了很多职位，然后正好遇到2015年的时候那个移动互联网大创业潮，在中国就加入一家中国的新创公司，在里面发展那个云端服务的 PaaS 跟 BaaS 这样子的云端服务，主要是透过提供一些 serverless 的就无服务器 的这样子移动互联网的后端架构来提供给中国 的开发者用的。
对，
那这过程中其实历练很多大服务大并发的那种流量的服务技术的沉淀。那后来因为到17年了，那个整个景气寒冬，整个资金缩手，所以后来就在17年的时候回到台湾，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台湾的市场，那观察到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直播电商的崛起，其实上在17年就已经崛起，可能很多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陌生，在15年在这五年前其实我们就观察到了趋势。在当下我们其实就有发现了，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两个我们看到的趋势。第一个是整个电商未来势必从搜索式电商往体验式电商走，那第二个是就是公域流量往私域流量的沉淀。那这个过程中其实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是电商的未来，所以我们在虽然一开始在直播大家可能觉得像夜市一样，可能是都是比较偏舞式啊，或者说变成比较是那种表演式的，有点像电视购物啊，可能水准不见得是大家喜欢的那种水准。可是随着这几年来你发现其实在这个体验式的中心思想下加私域流量沉淀，其实直播电商很多的新不断有新的直播主出现，而且发展的的确都蛮好的。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去观察到的现象。那一样几个数据去跟大家报告一下，让大家对于整个台湾的直播生态那个大概的了解，就是目前在我们平台的注册用户大概是3万名的注册用户，那我们服务过超过2000家的签约直播台，那在我们平台上个月大概4月的 GMV 是22亿、
okay.
在我们购物车结单人次一天的 DAU 最高纪录是22万人次的结单、那每天晚上在我们降播 Live APP 这个最全台湾最大的直播入口，大概是有220台的直播台同时开卖，那月营收超过百万的直播组大概是350台。
那我想问一下 Jerry 在这边负责的项目大概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 Jerry。我首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开始创业以来就是在茂维科技游戏产业，然后经过游戏橘子等等的部分，那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有幸跟 Vincent 一起，然后在就这样播科技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开始创立。对，然后主要我会在平台里面负责的是作为行销的部分。
了解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就这样播上面有哪些特别的功能，然后有做出什么样的差异化吗？
OK， 其实我们在2015年到2017年已经看到那个直播购物的趋势，从过往的那种搜索式的电商然后慢慢的往移动式体验式的直播购物方式走。
对，
那过去搜索式电商的部分比较偏向于人找货，但是到直播购物的部分已经开始以货找人，那商品会藉由直播主的介绍和互动，让这个过程让消费者体验到各个产品，然后了解进而认同购买，然后甚至他可以做分享。那其实像刚才 Vincent 也讲的，其实我们不只是系统商，我们是唯一市面上以 Omnicommerce 的直播多元服务那电商生态系统为主的公司。 那这一部分的话，像刚才有提到我们江波 Life 的 APP， 我们也是建构在这样的核心利基点上，定位是以直播电商的入口为主。那现阶段我们其实也是现在台湾最大的直播电商的入口，那每一天大概有200多场在我们的这个 APP 上面去展示在线。直播主他也可以借由江波 Life 加一的这个 APP， 从公域流量到私域流量去做一些会员经营管理。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从公域到私域，然后到会员沉淀的经营，我们都有一个目的，那主要是以愉快的购物体验为核心，那围绕着直播主跟消费者都很开心的在做购物的这个目标，然后来不断精进我们平台上的一个体验跟优化。
这边我补充一下关于 Omnicommerce 的定义，其实现在有很多电商平台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碎片化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传统的独立站，或者说虾皮的上架，或者是说有些是在社群 FB 的加单系统，或者是说今天是在有那种 LINE 群组的收单系统。但是我们认为从商务的角度出发，你应该是从商务角度出发去多渠道的进行订单的获客或进行订单的收集。所以我们是在应该是市面上唯一一个可以支援不只是直播 LINE 直播FB 直播 IG 直播收单以外，我们同时也支援 FB 的社团还有 LINE 的群组的收单。那所有的订单在我们透过我们一个专利 的 ID 识别化、去识别化或者 ID 整合的机制，全部可以统一接单跟出货。所以对直播主来讲，它就是 Omnichannel 广撒各个那个渠道，
对，
但是获客的订单出货就后面一条龙的出货，他不用去 maintain 很多套系统，然后在很多的平台上各自去出单。那这对他的正规化跟他的服务品质跟他的寄送的效率都会大幅的提升。那这个是我们平台上应该是跟其他的社群电商或直播电商的定位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刚刚讲到就是不同的品牌可能会就是有不同的渠道，例如说 FB 直播或 IG 直播 LINE 直播这边，那想问一下除了 FB 直播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之外，哪一些平台的直播它的成效也是不错的呢？
在 FB 的直播还是大众，那传统的电商平台虾皮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营业额，但是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虾皮的营业额或是 GMV 的角度来讲，其实跟 FB 的那个 GMV 还是有一段差距的。
对，
那所以如果以成熟的直播市场来看，在台湾或是在东南亚还是以 FB 为主，但是我们有观察到几个趋势，包含抖音 IG LINE 其实都在推出这个新的直播服务。那其实我个人是还是比较观察整个在西方文化的趋势，可能还是以大平台这种开放式平台的直播电商的红利会比较多，所以 IG 跟 LINE 是我个人蛮看好的平台，就未来潜力平台，特别是 LINE。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品牌在 LINE 其实都已经有做了很多会员的经营跟沉淀，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或许不是在公域流量， LINE 在公域流量可能不是特别的显著，可是在它的沉淀的会员的私域流量，其实 LINE 是有它的特色的，而且它是一个很好的直播，是一个很好的再行销或者是一个重新再拉动客人的一种销售的方式。
所以 Vincent 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有提到 LINE 还有私域流量这个部分嘛，因为等于说 LINE 的所谓的 LINE AT 的会员或 LINE AT 官方账号其实就是锁定所有品牌的私域流量的会员嘛，
对，
所以它应该是跟直播是 totally match 嘛，就等于说毕竟可能 Facebook 在社团上面直播也是都是社团里面的私域流量在做直播，那 LINE 应该它就是最好的一个模组来做直播的方式，对不对？
如果从私域流量来讲，从我们的观点来讲，它是一个现在目前很被品牌低估的一个直播现场。
对，
那 FB 其实对于社团来讲，社团其实还不是 FB 直播的主流，其实绝大多数在粉丝专业，他看的其实是公域流量。对，他当初 Mark Zuckerberg 在推广 Live 的时候，他给这个直播红利，所以产生流量红利的地方就会有人去，也是现在目前抖音很多有直播的流量红利，所以现在开始有直播主往抖音走。
对，
那 IG 其实也是有很高的直播流量红利，但那些进驻的都是公域流量。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所有的电商都在追求把公域往私域的沉淀，但是其实很多的品牌其实它有累积了蛮大量的会员资料在 LINE App 上面，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品牌可以深挖的一个直播现场，但它的做法就会跟 传统公域流量的直播可能内容就不一样，
对，
但应该是偏向品牌自己的会员日或者会员经营的会员在行销会员活动会员限定的这种会员式直播，但这个其实是目前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地方。
所以等于说就是更多的 premier 给这些会员，或者更多的 inclusive 给这些会员，让他觉得说好像被尊荣的尊宠这样子，
应该说这个场域有很多品牌 的会员，然后直播是一种体验式的销售。那我们旧江波相信体验是购物的主旋律，就像逛街一样。
对，
其实我们在电商用搜索的时候，它其实要的是便利性。可是如果以购物的整个中心市场来讲，绝大多数购物还是发生在无目的 的这样的逛街体验。嗯，所以在创造体验的方面，直播目前是线上一个最适合的体验式购物的场域。那只是说以这样的场域在品牌来讲啊，在 LINE 直播这个场域就很适合做会员的再拉动再行销，利用体验的方式让会员去感受到品牌的价值。那自己做的方式有很多，那我觉得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或者大家看到的做法，可是不代表它不存在。我相信这一道题应该是品牌会比我们更理解，就是怎样的内容或怎样的体验是你们的会员需要的。那在 LINE OA 上去创造这样的体验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场域，所以我觉得它是严重被低估的一个平台。
那想要问一下，就是在旧江波里面的观察中，就是你们有看到说直播的消费的族群大概有哪些，就是包含年龄啊或者是性别啊这一类的，还有他们的喜好啊等等的观察。
嗯，从我们的后台来看，那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我们多元化的渠道涵盖嘛，那其实我们从后台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脸书上的族群分布大概是25到65岁，那 LINE 的族群大概是25到44岁，那 IG 的部分大概会落在16到25岁区间，那这个年龄层就相对比较低。那其中男女的占比啊，大概是35比65，女生比较高。
嗯，
对。那很特别的就是，其实我们在55到65岁的这个长者占了大概 30% 左右， 30% 的这一个是电商现在比较难 reach 到的族群，但是在我们的旧江波平台上面是蛮大众的。对，所以这群优质的买家会持续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去做消费，那其实也代表说我们的平台操作的便利性是很友善，就是在这种长者的操作上是没有困难的。那特别是像 IG 这一代新一代的年轻人进来直播购物的这个空间的时候，他未来会是一个品牌然后跟一些精品上面的消费的趋势。
了解。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旧江波上面有哪些品项是我们观察到在直播中是比较好卖的或是比较热销的产品，那哪些品项其实是不太适合的？
这个问题要分 现有的市场，直播市场的生态来回答的话，
对，
主要还是生活用品，然后生鲜用品，然后服饰跟 3C 为大宗。那但是如果是新品牌要介入的话，我们会觉得生活快消品会是一个目前比较有机会 的一个种类。不过刚刚有提到，就是在因为它是在 Facebook 依托于 Facebook 上这种社群媒体，所以它的分众化其实很严重。即使是最大的直播主占我们的流量也大概 5% 左右，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各行各业只要你找到你的特色，找到你有你的粉丝，你有办法累积你的粉丝，你有你的 特色商品的话，其实都有机会透过直播的方式进行强导购。对，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看到的各个品类其实都是有的，只是说大宗还是以刚刚四类为大宗。
那可以帮我们举例一下，就是有哪些产品是特别卖的很好，就是每个直播主都可以卖的，有没有这种例子呢？
每个直播主都可以卖，我不会这样讲，因为主要是他的客群。因为 Facebook 你分众化，所以关键是你一个人是有很多标签的。比如说柯威可能是对喜欢吃生鲜，
对，
然后喜欢买服饰，但他可能对那些生活用品 他会比较要求比较高的，他不会去买 Facebook 上的生活用品，
是，
所以他可能对服饰一些潮牌他就会看关注他的台。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追踪的，从电商数据就是 KOL，从我们直播的角度，就是你会有自己追踪的直播台。所以从如果你这问题，我会觉得是因人而异，不是因直播主而异，而是因粉丝而异。
嗯，
那每一个只要就其实在很有趣的是，在直播台你只要有固定的观看数是50到100人，其实就有机会撑起每个月至少100万以上的 GMV。
嗯，
所以他不需要很多人。你可以想象，用一个想象角度来想象这个人数、啊、为什么会从那种电商角度才五十一百人，这个其实好像不怎么厉害、啊、可是如果 你想象一件事、哦、我们开一个街边店，然后街边店随时你开，你只要打开门就五十到一百个人在里面逛，那你的销售额是不是就很可观、嗯、所以其实直播的人数我们要看的是真，它是一个它已经被分众化以后来看直播就是要买东西的一群 TA， 他在等着买你的东西，等着你介绍。那我举一个电商的数字可能大家就比较更有感觉，是其实我们平均在我们直播每一个 basket size、basket size 大概是2200左右，就我知道、知名的大卖场可能是5000，所以其实在对等很多电商来讲，平均的 average basket size 可能在800左右，这个就代表说其实等着货找人的效率其实远比人找货的效率还要高。
嗯，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其实这都跟我的理解比较不同，就是我以前会觉得所以直播好像要越多人越好，然后越多人来买，所以其实并不是这样，对不对？
应该说越多人当然越好，只是不要小看那50到100个精准受众，他可能也可以撑起一家小的街边店，或许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个月做到上亿，可是一个月做到100万是很有机会的。但问题就是在于说，其实为什么很多人开直播会开到怀疑人生，就可能现在 开直播可能就30到100，可你要卖东西的时候降到个位数，关键就是你怎么培养出一群人是等着看你卖东西的，也就是说 你的表演必须，这里面有很多、我们讲的诀窍在里面，包括你的商品要够吸引力，那你的表演过程中不能太无聊，那 你在介绍过程中要介绍很有让人家有那种手滑的冲动。其实现在留下存活下来直播主在其实是18万5亿样样俱全，而且是台面上大家看到的，台面下大家没看到，包含客服，包含出货。为什么直播或者是在 Facebook 购物上很多人觉得这很多诈骗，其实有些时候诈骗并不是真的他直播主是他是有意要骗你，而是你们可能没想到他一次一单下来可能是上千笔上万笔的时候，他一个人是应付不来的，这也是我们系统平台在过程中可以协助他们的，把出货正规化，然后整个出货的流程弄顺，他能确保他的是出的顺去，是出的顺畅的。这个光在这点后勤补给上其实就会让那个直播主的回购率拉得很高。其实帮几个数字，我们所谓的喊单讲了一个，我喊加一、哦、跟长者嘛，他其实要够简单，所以为什么加一文化的出现，加一到今天真的去付款然后到完成整个交易，在我们平台上平均是 70%、嗯哼，其实这个在电商来讲其实是很高的一个的结单率、哦、但是有大大小小，有些高的结单率到 90%， 有些是 30%， 大大小小不一样。 OK， 所以结单率是很高的，那但是回购率其实大部分那些直播主的受众他的回购率都有来到 30% 到 40%， 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比例。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直播主可能他卖的就是重复卖同一批人，那你的 base 越大的话，那 你当然你的，而且通常这种回购的毛利率反而还更高。所以我们不是说人越多不好，而是其实不见得要到你想象中的这么多人才可以撑起一家店。
了解，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就是就酱播里面就是里面的一些比较成功的一些品牌的案例还有经验吗？
其实品牌一直是我们很希望能，其实现在你可以想是说直播很多人会觉得它比较是比较粗俗一点，那事实上我觉得这还是跟台湾文化很有很大的关系，某种程度上直播就有点像传统我们以前的夜市文化，我们在逛夜市的时候可能追求的就是 CP 值，可能追求的是实在的东西，我不一定要 很大的花俏的品牌或者说很高贵的价格，那但是我一样能达成我的效果，然后用一个比较，当然我们某种程度上也缺少一些品牌的保障，所以在初期的时候直播其实是我们的角度来讲比较像是有一部分是夜市的延伸，不管是服饰的夜市、嗯、其实很多直播主都是、夜市服饰上直播，或者说他原本是在夜市叫卖卖生活用品，他到的直播上来继续做延伸、但是这个是初期，所有的平台包含拼多多包含淘宝，所有初期都是这种夜市精神起家的，可是当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开始买家多的时候，其实直播主也要为他的客户负责跟把关，所以其实我们在过这一年两年，最近这一两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开始有品牌慢慢切入，那事实上我们也跟 永丰集团有一定的合作，那事实上有试着在直播组刚提到的生活快消品进行一些合作。那我们去年也帮永丰集团的做一些卫生纸的销售，那也一年也有出到20,000箱，那可能数字可能比不上某某一天的大活动，可是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销售渠道，那事实上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收入。
了解。那如果是品牌他今天是想要直接切入到就是电商直播去卖商品的话，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建议他们的吗？
其实我会分两种方式，一个是 你是要把你的商品走到直播渠道，那当然就可以透过类似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中间商，我们有一个针对我们平台每个月300万订单的大数据分析的资料库，然后根据你的品项挑出最合适，媒合出最合适的直播组进行媒合，这是最快的直接进到直播渠道的最快的方式。那另外一个是品牌也可能想打造自己的直播，想要经营自己的渠道，那这个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相较于直播组，直播组其实比较像是渠道，它像是全联或是说家乐福，它每天卖很多不一样的商品，因为商品就是它的内容，品牌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内容，所以我们品牌要的话，它可能要那个场域跟质感的话，我们都会透过自制节目的方式，像我们去年就有跟永丰合作，
对，
跟永丰商店合作，跟 LINE 购物直播合作，跟野火娱乐合作，去打造一个直播选秀的选秀节目，透过这个选秀的节目呢，去介绍直播生态如何做一好一档直播，那同时间也架构一个场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高规格的直播，砸下了千万的预算去做一档直播，也还好那个晚上决赛的时候，1月19号，今年1月19号创下了大概100万人次的观看，然后那当天的营业额是3000万，所以那场节目算是有回收的，所以这也是品牌想要的场域跟内容，然后跟进行直播。不过这样的自制节目的质感就要比较高，企划的内容也要多，那投入也会比较多。那这但是这个是我们觉得品牌假设有兴趣做直播，可以试着在 LINE 购物直播上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品牌日，然后透过一些品牌活动企划的方式去做比较高规格高质感的直播。那这两种方式其实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包含我刚刚提到的，如果说你要切现在的直播渠道，其实我们很快帮你媒合出适合的直播组就可以开始尝试，但是如果你想要建立自己的渠道或者说是打造自己想要的质感，那这个成本就会比较高。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有品牌或是有听众他们有东西有商品，那他们要怎么切入这个电商直播的领域？
所以是指纯素人吗？
我们可以看纯素人。好了，我们先从纯素人开始好了。
从纯素人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会觉得大家只看到直播组光鲜亮丽的一环。其实刚提到我们直播的成功四元素，包含直播组表演的内容，你必须要创造体验。这个直播组的关键是创造体验。
对。
那你可以是一个人用一个 FB， 然后创造一种体验，或者是像我们一样打造用一个节目的方式创造一个场域，打造一个体验。这是第一个关于直播组的体验创造的，这是一个核心关键。这也是大家看得到的，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蛮困难的。体验式经济就是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它才会有这么高的转换率。那另外一个是流量，就是今天你再好的节目，如果你没有流量的来源，没有流量的红利，没人看到，其实你这个体验是创造不出来的。所以流量也是一个大家看不到可是其实很关键的成功因素。第三个是产品，还是要回到产品力。我们刚才讲直播组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它自己也是一个品牌，它必须要去打造它自己的带货达人的这种形象，或者说今天是一个品牌直播，他更在意他自己的那个品牌的品牌力，所以产品是非常重要的。你怎么产生回购？那产品又跟价格有关，所以这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入门槛。然后第四个是系统平台，就是我们就这样播提供的平台，让各位只要能专注在刚前面的前三样的发展就可以。如果回到纯素人的话，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先最简单就先看我们直播新时代影片，那里面其实用最简单的方式大家先了解这个生态，你要做哪些准备，至少先把思想准备好，不是你很长得很帅你会表演，然后你就会很多人给你下单手滑。其实这个捧场会一次两次啊，但是你如果要长期的是把自己当这个渠道来经营的话，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在里面。那也因此这样很多新的直播主第一个会接触到其实是我们就这样播，所以我们也应很多新进素人直播组的要求，会根据我们这 五年来服务上千台直播组、两千台直播组的经验，去打造一个算是一个素人的入门课程。我觉得预计在下半年会推出，那希望不敢说一定会成功，但希望能增加素人进入直播圈 的成功几率，这个是我们有把握的。
那如果是对就是一般已经有在 FB 或是 IG 上面的直播主来说，加入就这样播是有什么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OK， 其实整体而言呢、在我们的经验来看，直播主在用了就这样播的系统以后啊，平均的营业额大概都会成长 30% 以上。那如果新进的直播主那在用了就这样播的系统以后，它的存活的几率也会大大提升至少50%。对，那原本就是在直播这个生态里面，大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型直播主，然后年营业额大概在1000万到3000万左右的这样的直播主，他们之前在没有用就这样播系统的时候，其实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必须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然后包含从结单结账，然后这些人工计算的方式常常会造成错误，那大量的退换货其实会造成他们的物流成本增加，那进而压缩到我们直播在销售的产品的数量以及他们直播的次数。那使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呢，透过我们系统的一个智慧转账，那经物流的对接，那其实可以大大的降低了这一部分的人力成本。那在后端，刚才有讲到后端，就是后端的拣货出货的流程也会持续被优化。其实这个部分呢，直播主会开始会透过我们的系统后台慢慢的对他的销售库存那个轮廓会越来越清楚，所以我们也在帮助这一类的直播主在商务运营的部分慢慢的走向正规化，那像是之前讲的发票啊、税务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系统慢慢的把它导正。那现阶段其实我们也在持续的优化直播购物的一些功能跟相关的体验，大概1-2个礼拜我们都会根据直播主的回馈，然后有新的功能的推出跟新的服务的串接。我们接下来其实会透过数据化在直播购物的这个部分继续让它深化。
这边我补充简单来说，我们的方案的主要的功能就两个字，就是降低直播电商的下限跟拉高直播电商的上限。就是最高的上限，它假设今天它的体量透过我们的系统，它其实假设原本的上限以它的那种 SOP 或做事方式，一个月可能最多1000万的话，其实在我们的平台 的 Best Practice 之下，其实可以做到1亿2亿，这我们都有已经比较好的做法在那边 ready 了。那同时间也降低它的下限，就是从一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做，我们至少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给他，那他只要专注在一件事把东西卖出去就好，那这个其实会降低它的下限，这个是希望我们透过我们平台可以产生的效果。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Vincent 还有 Jerry， 如果你们看到的数据或是你们看到的 insight， 你们知道直播主要怎么样可以创造出高收益或高销量吗？
回到刚刚讲的直播四元素，在不同时期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会不太一样。在初期直播的初期，你开始进一个直播台的话，其实你的重点是要把直播主的表演这种体如何创造体验这件事先掌握摸索。那第二到中期，其实你会需要解决你的流量问题，你要只有增量，你只有存量的话其实是不够成长的。可是长期来讲，产品力还是王道，你怎么去 sourcing， 怎么去取得相对有价格优势或者相对高品牌价值的产品来源，这个其实会当你有一定的基础量以后，你就相对好去谈你的产品。那这四元素其实缺一不可，只是说你每个时期的重点会不一样。你要假设你要成为百万直播主，我觉得关键初期还是在你的直播魅力、你的体验创造。你要成为千万直播主，你必须要对流量的经营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那这里我们当然有一些经验细节，很多细节可以分享。那你要成为亿万直播主，一个月产生1亿的销售额的话，你刚刚讲的产品，你必须要很有自己的产品的强势产品爆品。你要找到爆品的能力，那你可以搜寻到最好价格 的那个商品来源，或者是你有独有商品的来源之类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强势的商品的话，其实你要做到上亿的直播主会比较困难。
了解。那 Vincent 最后想要问一下，就是你在直播上面有看到什么样的趋势，或是对品牌来说，如果他们要进来直播或是要做直播，有什么样的趋势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就是时光机理论，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去发明其实是 就是一厢情愿。但是其实我们可以观察领先的市场，就像以前的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我们看的是欧美的移动互联网是怎么发展的，其实就是在中国发展一套类似的体系。在直播这件事情上，我们其实看到中国其实领先欧美或者领先世界，其实大概我们自己预估大概五年的领先期。
是，
好，所以在中国的直播它其实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我蛮喜欢的一位算是同山资本前合伙人吧，王晨，他观察抖音直播，两种人在抖音直播上会做得特别好。第一个是就工厂直营，也就是说去中心化的，回到刚刚讲的，你要是从大盘或者说你本身就是工厂，你用那种比较低价的方式进行大量带货，因为货找人嘛，你可以进行大量的销售，进行去产生价格优势，你去那些分销，去分销体系，那直接直营 direct to market D2C 嘛，
对
D2C 的模式是现在看到，这也是可能目前我们讲欧美或者我们讲东南亚，台湾东南亚的八成的直播主的模式。但是在中国有另外一个趋势，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台湾品牌很值得注意的两种，刚刚讲到有两种抖音直播做得好，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D2C 的工厂直营，另外一种就是高品牌附加价值的直播。其实简单来讲，品牌本身就是流量的时候，它在做直播会特别有效。那这一块其实在台湾还没有这么盛行。如果我们回到时光机理论呢，你相信时光机理论，也就是说先行者在别的市场已经验证过的事实，它是有机会被套用在台湾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些知名的品牌不做直播实在是很可惜，因为它这是一个机会。直播的除了销售以外，它本身自带营销属性，那而且假设它又可以走量的时候，你不去做这件事情，假设你的竞争对手开始做这件事情，开始跑起量来的话，这对你来讲就是一个竞争压力，你要被动的去做还是主动的去做。那这一块我是十分看好，也十分期待在台湾的品牌直播可以在这一两年去也不同层次的发展，这是我们蛮期待的。
了解，好，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就酱播直播的购物平台共同创办人 Vincent 还有 Jerry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就酱播包括直播的经验，还有一些购物的经验。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